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他有坚韧执着的性格，
他有克服万难的精神，
他有勇于创业的胆识，
他有谦虚学习的态度，
他有英姿飒爽的风采。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
他有豁达内敛的智慧，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有高贵优雅的气质。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凌云要继续的邀请黄玉涵这位成功的跨国企业家来和我们谈一个话题，基督徒如何有效的从事职场宣教的事工。玉涵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本身呢在这个职场上也从事了许多职场宣教的事工，那今天在教会界呢，这个职场宣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谈这个话题，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事工。今天想请你从你个人的经验来和我们分享，你是如何来从事这个职场宣教的工作。
嗯，刚刚凌云有提到，其实教会界很多所谓的职场宣教、企业宣教，我的认知上面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宣教模式。一种职场宣教上面可以归纳为你本身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你是那个领域里面的精英，或者是上帝把这一份工作给了您，你在那个岗位里面，你把身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的角色带进了这一个岗位里面，让你的同事还有身边的人，甚至是你的主管，都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基督跟随者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另外一种所谓的企业宣教，可以说是因为你本身对于普世宣教或者是对宣教大使命上面的一种特殊呼召，有一种很特别的使命，你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社区有一个负担，有感动，那你在那边成立了一家企业，一个公司或者是一家店，给了您一个平台，让你在那边可以雇用当地的人，那也借由这个主仆的关系，你把福音带到这些人的生命中。
嗯，是是。那当代特别中国的社会里头，有越来越多基督徒的商家、企业家都有他们的公司、他们的工厂等等，那 他们要如何才能够有效的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的员工呢？
嗯，因为我本身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而后我的确也带了我的家人信主了。那因为我是在一个家庭企业里面，就可以影响的层面越是广。虽然一开始家人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开始带着我的员工查经，跟他们传福音，甚至有时候我们礼拜一早上八点钟开会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变成早上八点钟前半个小时就是读经时间。所以说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我们的员工开始接触了新约，接触了圣经，接触了基督教的一些教导。
是玉涵啊，你是老板哦，所以你的员工都要听你的话。那比方说你要求他们每天早上有一段时间一起读读圣经啊，听听道理啊，好，那他们会不会感觉自己是被迫的，被勉强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一些很负面很反抗的情绪呢？
当然当然，其实凌云这样提到是的确是有这种状况的，而且其实常常有，而且大多数是有的。因为会是大多数，所以你才要把福音带进他们之中嘛。我通常是先观察哪一个员工的心土已经柔软了，我会先去接触他，让他在教义上面的认知比较有基础，因为它会变成他们同侪之间的影响力。其实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当他送门徒进了这些村庄里面的时候，他们要找的是那个和平之子。也就是说，那个已经心土柔软的人，当他福音领受了以后，他可以把福音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跟沟通方式带给他同侪的人。所以我通常在有查经时间前，就已经会先去注意到某个部门里面，某个人可能他的生活中、生命中有某些经历，我在那个过程中可以把基督的爱，或者是我自己见证中的故事带到他的生命中，让他得到激励，让他对基督教的观念是良善的，让他对基督教已经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认知以后，我们才会在那个小小的部门里面有了这个查经班。
嗯，所以你不会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吗？
我通常是在祷告中观察神要给我的时机，我不会用强制性的方法，一定要强制说这是一个公司的法制，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不然的话就会有惩罚。因为信仰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是是是是，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明显的果效吗？
会，其实是潜移默化的把这些圣经上的教导带到他们的生命中，那他们学到了以后，他们才有办法真正在各自的生活里面学以致用。那虽然有一些来的时候他们会很不愿意，但是他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发现其实他们是需要一个神，他们会需要一个依靠，一个信仰，是他们可以去紧紧抓住，而且被接受，然后有归属感的。
嗯，是是是。那对于那些有在他们的公司里头开始这样的福音事工的这些企业家，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建言吗？
我认为他们已经在做的就很棒了。其实因为带一个人信主不一定是像布道会一样好像这么的风光，我个人的经验，带一个人信主是在生命的交换中，真正的用你自己生命中的短缺跟优势来影响这个人的生命。所以 在查经班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在上课，让他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而是他们也会开始看到主管、老板的一些软弱。所以我觉得这些基督徒的老板们也要寻求上帝的时间点跟时机，还有寻求上帝真正的旨意，才会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些查经班，或什么时候跟他们的员工有这种生命上的交换，才会是属神的心意。
所以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这个生命的影响很重要。所以特别是作为老板，那你要求你的员工要来听福音什么的，那么这些员工他们一定会观察你这个基督徒老板，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生命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是不是对身为老板的这些的基督徒啊，也会面对一定的压力，要很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和这些员工的关系？
是，压力是很大的。
对对对。
所以寻求上帝的旨意，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的时机，真的很重要。这个职场宣教一定是在上帝为你开了这扇门，给了你这个负担，也给了你这个呼召的时候，你才去做。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 Timothy Keller， 他是在纽约市曼哈顿其中一个最大的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Every Good Endeavor， 是特别提到在职场上面的基督徒要怎么样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而且在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是在传福音。他提过一个让我很深刻的生命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个人来到他的教会，教会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来这边？他说，说来话长，因为我在一间很大的公司上班，可是因为我是新的员工，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虽然没有很大，可是我的主管却为了要我背黑锅，把更多做错的事情加赖在我的身上。当时因为我是新的员工，所以我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我可能会得到不公义的审判，而且会被裁员。可是过了几天以后，这件事情却不了了之了，我被公司裁录使用，继续留下来。我后来就去问了人事部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人事部的人告诉我说，一个更高的主管选择把这个黑锅给背了，所以说你没事了。他心里想说，这个更高的主管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他要背我黑锅？那后来他就走了好几层楼，去到这个人的办公室，进去以后他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想要来跟你说谢谢，因为我是一个新的员工，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可是这个很高级的主管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也背了我的过犯。这个新的员工就很好奇地问说，那个人是谁？他就说，那个人是耶稣，我是个基督徒，你如果有兴趣认识他的话，你可以去这间教会。
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哈，比方说这些的主管也好，老板也好，在设法带领下属或者员工来信主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些时候你的这些下属啊、员工他们犯的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你一方面一直要跟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但是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才不至于影响他对信仰的追求呢？
我相信每一个个案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一直以来，我处理人事上面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来寻求神的旨意。 很难有一个硬性的答案可以去解决一件事。
是是是。
但是我秉持的观念一直以来原则都不会改变，我永远都是在乎这个人比事情还要多，所以我想要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想要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困难在哪里，无论他做错的这个错有多大，但是我会想要先知道他背后的因素。
嗯，你是一个好主管好老板。我接触过一些在国内的企业家哈，那么他们在他们的工厂，在他们很大的公司里头，他们都规定所有的员工要参加固定的聚会，甚至礼拜天要来做礼拜等等，他们做礼拜还有记录的等等。那当然他们的目的啊动机都是很好的，就是说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也希望所有的员工都能够来认识神，领受神的恩典。你本身对这样的一种比较硬性的规定啊安排啊要求有什么看法吗？
可能因为我是年轻一代的年轻人，而且因为我本身又是行销背景，所以说其实在传福音这个部分，我一直以来对于我们员工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所办的布道会，这些我们都是尽量用他们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媒体的方式或者是活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带进他们的生命中。有时候说起来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他们在这种环境里面熏陶久了以后，他开始他的观念也会慢慢的被改变。
嗯，那当有一些员工他们开始有追求的时候，或者愿意信主的时候，你们会有怎样的跟进的事工？
好比说我们在越南的职场宣教，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地方教会做配合，因为我一直都深信，如果你带人信主了，他们没有一个属灵家庭或一个属灵的社群的话，他们这个属灵生活跟生命是很难被建造，而且很难永续。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跟不同附近的越南或者是华侨的地方教会来做配合。一旦我们的员工是觉知或者是开始有兴趣更多的渴慕跟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会介绍他跟这些地方教会来联络，然后让他们进小组，让他们有主日聚会的地方。
是是。那在你从事这么多年的职场宣教的经验里头，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心得或者是一些的经验想跟基督徒的企业家来分享的？
我认为这个东西真的不简单，可是我也深深的相信宣教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所以如果可以做更多的连结，不管是跟其他的企业也好，跟教会也好，或者是跟福音机构也好，如果你可以发挥你本身在商场上面就已经有的一些能力，去开拓你的人脉，开拓你的人际关系，把它使用在神国上面，会真的造福你这间公司，也可以真正帮助你的公司里面的员工，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受到建造。
嗯，是是是。那么当一个公司一家企业非常的强调这个福音事工的时候，所有的员工会不会期待这个老板要对我好一点每次见到我要特别尊重我，对我有礼貌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吗？
其实应该说当员工有这些期待的时候，表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认知还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个会惩罚的神，但是神也是一个会赐福的神。所以当我们的员工有这些错误的认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协助他们有正确的认知，但是都是很婉转的方法来跟他们说。有时候他们会有过分的要求，那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知道说公司有公司的体系，公司的体系并没有触犯神所要我们去执行的这些属灵的规范。
你所谓的过分的要求是指什么呢？
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些地方教会他们有些会友需要工作，因为我们有跟地方教会有好的关系，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才可以进来公司做培育，那我们就可能会让他进来。但是我们一样会按照公司的法制跟他说，我们会有人教导你培育你来达到某个要求，但是你的工作就必须要达到这些能力。可是当这个人即使他是个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能力，达到他工作范围内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给他再长一点时间去尝试。可是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会跟教会联络，让教会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再留他。我们会联络我们认识的其他企业，他们是不是有比较适合这个人工作的角色，然后让他去那边工作。
是是是。有一些的企业大公司，他们会安排一些牧师来到他们的公司或者是他们的工厂，在那边来牧养他们信主的这些员工等等。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样呢？
我不排斥啊，我们也有啊，
也有。
对，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很好。当然会回归到我刚刚分享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主管还有领导人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何时是好的时机。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培训出来的长宣士，所以我认为神的时机跟神的心意，还有如神说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是当主的灵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强制性的要他们去接受，这个可能会破坏了种种子的土壤。
是是。最后请你再来谈谈一下，就是从你个人的经验，你认为从事这个职场宣教的事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要避免的错误，或者一些要留意的地方？
基督徒的老板，你的企业一定要是能营运的状况下，你才有办法养得起这些员工。我自己本身包括我们的公司都有这样子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老板一定要知道说你的界限在哪里，不可以因为要造福于你的员工而反而损失了或者是破坏了你的原则，这个很重要。那另一个，我觉得基督徒的老板一定当他加制这些福音性的活动进入他们的员工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先去了解他们员工什么样的接受方式是适合他们的。他们是习惯以网络的方式去接受他们所得到的资讯吗？还是以团康的方式去接受他们的资讯呢？或者是有很热闹有家庭的场合去接受这些资讯呢？虽然他们是你的员工，可是他们也是你的羊，去了解你的羊的需求，这样子他们在接受福音的时候，这个好土才会松软，那福音的泉水到来的时候，他们才能长得快。
是是。那么员工知道老板是基督徒，会不会有一种的期待，就是不断的提升他们的福利呢？
好像不会耶，至少我们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是。接下来请玉涵你来为这些基督徒的企业家祷告，让他们在这个职场宣教的事工上能够更有果效的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给听众朋友们这些企业家，还有公司的主管，还有公司的领导人，你给了他们这些权柄跟这些特殊的权益。天父，你也来祝福他们，你既然兴起了他们，给了他们一颗委身还有爱你的心，并且要把你的福分跟福音传扬给他们的员工还有他们员工的家人，天父，你必要来荣耀他们的献身跟他们的摆上。天父，你也来祝福他们的企业，让他们的企业蒙你的福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天父，你也来保守他们的企业，让他们不受到魔鬼还有邪恶的诡诈跟迫害。天父，孩子也来祈求你来祝福这些领导的人，有一颗敏锐而且时时渴慕你的心，因为你的智慧不是属世能给的，也不是血气可战胜的。你来加添他们的智慧，加添他们的勇气，加添他们一切的供应，让他们可以知道在人事上面，还有处理各个大小困难上面，还有面对员工上面的种种的问题，还有沟通上面的一些纷争，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不单单是让员工，而且让这些基督徒的老板跟领导人都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体验到，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而且你是我们的大老板，让你自己在他们的企业里来做王掌权。就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请继续的收听黄玉涵要和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的到尼泊尔去从事宣教的事工，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束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生命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